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女王驾崩，英国伦敦桥计划全面启动，查理斯王子继任；习近平再度破例，二十大前突然换将；蔡霞话习近平连任加剧战争风险，为中共跨台铺路；南外套宽裤听局风穿搭走红。纽时话反映中国年轻人失业焦虑，多处俄军基地神秘爆炸，乌军总司令报战争结束时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女王驾崩，英国伦敦桥计划全面启动，查理斯王子继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突然驾崩，享寿96岁，消息由白金汉宫宣布。事实上，面对高龄96岁的女王，英国政府亦早早就准备好女王驾崩的后续事宜，而这个名为伦敦桥行动的计划亦将正式启动。根据 BBC 报道，英国在位最长时间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在执政近70年后，在巴尔莫勒尔城堡逝世。白金汉宫发声明证实，女王在当地时间8号在巴尔莫勒尔城堡安详过世。依照现行的英国君主继承顺序，现年74岁的王储查理斯王子将继任英国国王。事实上，面对高龄96岁的女王，英国政府亦早就准备好女王驾崩的后续事宜，名为伦敦桥行动的计划亦将正式启动。在去年9月3日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完整曝光该计划。行动始于首相接到官员电话通知行动代号伦敦桥已倒塌，而在英国政府内部就会以 D-Day 作为女王逝世当日的代称，到葬礼之前会以 D+1、D+2 称呼每一日的日子。在 D+1 的上午10点，包括政府高层官员在内的登基会议将在圣詹姆斯宫举行会议，正式宣布王储查理斯为英国新君王。之后登基公告将在圣詹姆斯宫和伦敦的皇家交易所宣读。下午3点半，首相和内阁成员将觐见新王。在葬礼部分，预计会在女王逝世后第10日进行，到时女王的棺木将会从白金汉宫移厩到西敏寺进行国葬。棺木会放在台上供各界瞻仰3日，而在女王下葬当日就会定为全国哀悼日，而女王将安葬在城堡内的乔治六世国王纪念教堂。习近平再度破例，二十大前突然换将。习近平再次打破惯例，在二十大前突然换将，委任王强升任北部战区司令员，并晋升为上将。分析称，此举似乎意味着中共军队权力天平向空军将领倾斜，在二十大前的关键时刻，习将继续倚重许其亮为首的空军派系，俾佢掌控局面。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在8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习近平出席仪式，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王强呢次以北部战区司令员身份晋升为上将，这个亦表示北部战区司令员已经不再由李乔铭担任。当日凌晨，沈阳于洪机场方向战斗机轰鸣，有爆炸声伴随着闪光。公开资料显示，这次是2022年共军第二度晋升上将，之前是1月21号一口气晋升7名上将，分别是北部战区政治委员刘青松、中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中部战区政治委员徐德清、陆军政治委员秦树同、海军政治委员袁华之、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和武警部队政治委员张红兵。王强长期在空军服役，曾任原制南军区空军航空兵某司司长。 原制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2014年7月晋升空军少将军衔，在2018年9月消息显示他晋升西部战区副司令员，2020年中国媒体披露他已晋升上将。时评人李彦铭在8号点评说，二十大前王强晋升上将并升任北部战区司令员，这个属于习近平打破惯例之举。李乔铭现年不到62岁，未到上将65岁退役红线，仕途去向目前未明，有待观察。目前在五大战区中，东部、南部、西部、中部战区司令员和政委都由陆军上将担任，只是北部战区司令员王强是空军上将，北部战区政委刘青松是海军上将，北部战区领导和指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等五个省区的武装力量，战区机关驻辽宁沈阳市。有分析认为，这次晋升王强为上将，应该是习近平对空军的倚重，表明中共军队权力天平向空军势力倾斜，似乎是继岳晓光之后再次出现空军将领力回归的势头。蔡霞说，习近平连任加剧战争风险，为中共跨台铺路。中共二十大临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否连任和中共政局未来走向备受关注。熟悉中共高层内斗情况的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认为，习若果继续掌权会加剧台海战争风险，但这个亦可能为中共跨台铺路。美国期刊外交事务在6号刊登蔡霞的长文，习近平的弱点，狂妄与偏执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蔡霞认为，习近平很可能获得第三任期，但党内不满情绪加剧，战争风险和社会动荡亦会增加。文章介绍，蔡霞在中央党校任教15年期间，培训了几千名中共高官，曾经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做过咨询建议，有机会长期近距离观察中共的宫廷内斗。2020年他因批评中共是黑帮，被开除党籍和剥夺退休金福利，他被迫流亡美国，但仲是和中国内部一些关系保持联系。文章说，讲究人脉和靠山的中共更似是黑手党组织，而不是现代政党。蔡霞预测，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内一些举措很可能会增加战争风险、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现有的不满情绪。习近平可能在国内进一步收紧控制，让中国越来越似招鲜，党内各派系竞争将比以往更激烈、复杂和残酷。同时，习近平的野心将上升到新的高度，可能会加速在南海争议地区的军事化，他可能会采纳灾难性的铤而走险建议攻击台湾。蔡霞说，如果习近平攻击首选目标台湾，战争可能不会按计划进行，而台湾在美国的帮助下将能够抵抗入侵，并对中国大陆造成严重破坏，到时就不单止为习个人跨台铺平了道路，甚至亦可能为中共跨台铺平道路。南外套宽裤听局风穿搭走红，纽时话反映中国年轻人失业焦虑。中国年轻人近年掀起一股听局风穿搭，蓝色外套配上宽长裤，胸前一枚红色中共党徽，守旧的形象因公务员稳定可靠的职业光环而变酷变潮，背后反映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焦虑。纽约时报中文网以听局风穿搭为何吸引中国年轻一代男性为题探索这个现象。报道说，沉闷的蓝色外套、宽松的裤、胸前一枚红色党徽， 手提一个小公文包，这个是中国官员的典型着装，长期以来和中国年轻人追求的形象相去甚远，但现在这种干部装变酷了。好多年轻男士在社交平台分享他们穿着和在政府办公室翻工的古板中年人类似着装的照片，他们将这个趋势称为听局风，指的是典型中层官僚工作那阵着的衫，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这种坚定沉闷外表的典范。习近平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他并未被视为时装潮流的引导者。一些追听局风的人亦可能是玩玩下，是在度取笑中国墨守成规的时代，但亦有一些人说他们着这种服装是认真的。对很多中国年轻人来说，这种穿着意味着稳定的职业道路和体面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共产党版本的预科生造型。21岁的电气工程专业学生杨占发了一张自己着着父亲的藏青色夹克，带着母亲党徽的照片，他说和带有时尚品牌标志的衫相比，这种风格更端庄稳重。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听局风话题标签已经累计有超过500万点击量，年轻的公务员展示日常着装，学生亦展示身穿干部服的自拍照，一些年轻女性仲炫耀公务员男友的时尚。澳洲墨尔本斯威本技术大学名誉教授费约翰说，这种风格好低调，好像在说不好看我。他在年轻人中受欢迎是个新情况。报道说，干部风格现在受到欢迎，可能反映着人们对政府固定职位的高度兴趣，尤其是在经济急剧放缓的时候。去年报名参加中央政府机构招聘考试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200万。中国时尚部落客胡振说，当大型互联网公司正是进行一轮轮裁员的时候，听局风正是传递一个不言而喻的讯息，可靠、稳定、无激烈竞争。即使是这样，很多年轻人认为听局风只是社交媒体上的短暂狂热。北京商务顾问魏章南说，听局风可能不会持续太耐，不是个个人都喜欢老干部的感觉。大陆当局近期搞清零重创经济，加上应届毕业生人数过千万破纪录，导致16岁至24岁年轻人失业率大增。多处俄军基地神秘爆炸，乌军总司令报战争结束时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和基地8月传出多次爆炸事件，外界认为可能是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远程武器所为，但乌克兰政府始终没有正面承认。乌克兰国家通讯社7号刊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兹尼和议会国安国防和情报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扎布洛德斯基合著的投书文章，首度承认乌军使用多管火箭袭击克里米亚多个俄军基地，其中萨奇空军基地是克里米亚半岛上俄军的5个主要机场之一，俄军一直使用萨奇机场对乌军进行空袭。由于乌克兰多管火箭在8月9号对机场进行打击，令到多达10架俄国军机受损。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讲，俄乌战争和他们距离很远，对战争缺乏同感，同时亦没有感受到打这场战争要付出的痛苦代价。而目前一个最有效的例子，就是将敌对区域从乌克兰转移到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针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各空军基地进行一系列远程打击，透过此举实现转移敌对区域的目标。泽卢兹尼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023年的任务就是让俄罗斯人更深刻体会这些经历。至于战争几时会告一段落，泽卢兹尼就说， 俄烏戰爭不適合俄羅斯的閃電戰時間進程，亦無法將21世紀任何戰爭的時間軸套用在俄烏戰爭上。可以確定的是，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戰爭不會在2022年內結束，而是會持續到2023年。澤盧茲尼認為，如果烏克蘭取得適當的軍備武器，2023年的作戰局勢將會完全不同。澤盧茲尼和扎布洛德斯基表示，外國盟友提供能力更強的武器系統只能作為過渡期解決方案，烏克蘭必須加速發展國內生產能力。他們認為，自俄烏戰爭開打以來，有兩大因素阻礙住烏克蘭從盟國獲得更多武器，分別是對俄烏戰爭規模的誤解，和俄羅斯威脅在某些情況下使用戰術核武，這個將威脅到整個歐洲。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